读出恩典，然后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了约翰福音20章的2到22节，写的是耶稣复活的那个星期日。在这一天，耶稣有很多大事要做，他要让众女子为他传播他复活的消息，他要上到天父那里，在天堂的至圣所把自己作为牺牲献祭给天父，他要从魔鬼手里夺回当初亚当被骗去的权柄，他要让玛利亚去告诉门徒们，他的父成为了他们的父，他的神成为了他们的神，从此神与信耶稣的人得以恢复亲密的关系。在这百忙之中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还做了一次长途徒步旅行，这是一次很能说明耶稣是谁的旅行，所以让我们穿上跑鞋，跟耶稣一起走上这段风尘仆仆的道路。经上记着，同一天，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叫伊马忤斯的村子去，那村子距耶路撒冷约11公里。同一天指的是耶稣复活的当天，按照当时的单位，伊马忤斯距离耶路撒冷有60 stadia， 相当于整整7英里。七就是城墙倒塌那天约书亚带兵绕行耶利哥的次数，七就是神为人类准备地球家园所经历的7个阶段。我们今天就生活在第7阶段，在这个阶段，神歇了创造的功，开启了救赎的功。神歇了创造的功，不是因为他累了，而是因为他完成了。神一旦开始了工作，不会停歇，一定会做完。他是一个要做就做到底的神。腓立比书说，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而七就代表耶稣完美的成全，所以耶稣的这次旅行又被称作7英里神迹。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，他们会把你带到一个可能是伊马忤斯的考古遗迹，他们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就是伊马忤斯，因为即使是在当时，伊马忤斯也是一个罕为人知的小村子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就在耶稣复活的同一天，就在那个星期日，耶稣从天父那里回来，带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，带着死亡地狱和坟墓的钥匙，宣告死亡已经被打败，定罪的枷锁已经被打开。这时候他在路上看到了两个不知名的门徒，去一个不知名的地方，他就放下这一切，决定与他们同行。路加写道，这两个门徒彼此谈论着所发生的这一切事，在他们交谈讨论的时候，耶稣亲自走进他们，与他们同行，但是他们的眼睛被遮蔽了，认不出他来。耶稣问他们，你们一路上彼此谈论的这些到底是什么事儿呢？他们就停住，面带愁容，他们抑制不住脸上的愁容。也许他们不像现代人这么会伪装，也许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太过失望。其中一个名叫克里奥帕的回答耶稣说，你这耶路撒冷的游客，难道只有你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儿吗？克里奥帕把耶稣叫做游客，这位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，拥有着世界上的一切的万主之主，在克里奥帕口中变成了游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对神来说，我们才是游客。当我们说邀请神进入我们的家，邀请神进入我们的教会的时候，神说，其实是我邀请你进入我的同在。我早就在这里了，我等了你很多很多年了，你终于来了，你终于感受到我的同在了。他们对耶稣说，难道你是唯一一个不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事儿的人吗？于是他们开始告诉耶稣发生在耶稣自己身上的事儿。他们开始给神提各种建议，告诉他应该如何管理这个世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可能你看上去是在祷告， 但实际上只是想告诉神如何创造一个看上去对你很有利的处境呢？这两个门徒觉得事情应该往某个方向发展，当事情没有往那个方向发展的时候，他们决定离开耶路撒冷，离开圣灵将要降临的地方，去一个叫以马忤斯的小村子。耶稣问他们什么事儿呢？他们对他说，就是有关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儿。这个人曾经是一位先知，在神和全体民众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。注意，他们说曾经，他们在用过去式谈论耶稣，他们把耶稣当成了一个已经死了的人，他们把伟大的我是当成了曾经的先知。克里奥帕，请不要因为你还活在过去就迷失现在，然后错过未来。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他们说，我们的祭司长和官长却把他押去判了死刑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一直希望他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位，我们一直希望他就是弥赛亚，我们一直希望他会拯救我们，我一直希望结婚生孩子，我一直希望事业腾飞，我一直希望我生活中不遇到任何困难，我一直希望当我向神伸出双手，那拉住我的阻力就立刻消失。他们站在世界的希望面前，却看不到希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其实就在这里，就与我们同在。他们说，当我们素来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。不但这样，这些事情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。唉，这已经是第三天了。耶稣复活的时候却正是他们的盼望在最低点的时候，这是思想激烈冲突的时候，这是信仰危机的时候。他们继续说，还有我们中间有些妇女也使我们惊讶，他们清早到了墓穴却找不到他的遗体，回来还说他们看到了天使的异象，而天使说耶稣还活着。后来与我们在一起的一些人到墓穴那里去，发现一切就像妇女们所说的那样，只是他们没有看见耶稣。他们长着眼睛却没有看见耶稣。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指出别人的失败，而耶稣其实就在自己眼前，也完全认不出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唉，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呢、对于信靠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太迟钝了。基督不是必须这样受难，然后才进入他的荣耀吗？于是耶稣从摩西和所有的先知开始，向他们解释了经上一切关于自己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有时候就像一辆正在爬坡的汽车，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空档，它的自然倾向就是往下滑。我们上升的坡度越大越是如此，所以我们必须有意识地调整心的状态，才能让它指向天堂的方向。这两个门徒，他们有对耶稣的盼望，但是当胜利已经到来的时候，他们却走在远离耶路撒冷，远离神的承诺到来的方向。其实胜利已经在他们触手可及的地方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帮助你在这个季节得胜的一切都已经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了。虽然在你眼中看来可能不多，但是帮助你胜利的东西都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。即使只是一根牧羊人的杆，即使只是一点我们一直没有注意到的油，它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。因为耶稣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，恩典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，那些你够不到的东西，恩典会帮你够到。宗教总是低估恩典，宗教告诉我们神会跟我们同行，但是前提是我们走对了方向，前提是我们走在神希望我们走的方向。宗教总是聚焦在你的方向，宗教总是聚焦在你能够到什么。恩典说，你怎么忽视了我的大手，忽视了我伸出去的手臂呢？宗教告诉你，像你这样的人 没有希望。假如他们知道你所做过的所有的事，他们会把你赶出教会的。恩典告诉你，耶稣爱的就是这样的你，他本来就是为了这样的你才去钉上十字架的。永远不要低估恩典的力量，恩典够到了我，就在我在的地方够到了我。在耶稣复活这天，克里奥帕可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人，他满嘴抱怨，一脸的不开心。如果你刚从坟墓里出来，难道你不想跟一些懂得庆祝、懂得感恩、懂得欢呼雀跃的人在一起吗？但是耶稣可以穿过沮丧的心情，穿过负面的情绪，穿过一层层的创伤，够到你的内心深处，在那里点燃希望的火焰。宗教叫我们去够到神，但是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根本够不到神。不过不用担心，神总是用他爱的手臂来够到我们。让我惊奇的是，耶稣在他复活的这一天，他有那么多事情要做，他竟然找到了克里奥帕，告诉他，尽管你走在错误的方向上，你还是在我够得到的地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我在讲给谁听，我不知道我在够向谁，但是神要我告诉你，你还是在他的怀抱里，你还是在他的恩典之下，你还是在他的庇护之中。我不是一个传道人，我是一个够道人。你也许转身背离了神，但神仍然在拥抱你，告诉你身边的人，他可以够到你，他可以找到你。在互联网都够不到你的地方，他都能够到你。我们的神不是一个目标导向的神，他不是一个在目的地等你的神，他是在你走弯路的时候陪伴你的神。即使你走在离开他的方向上，耶稣仍然愿意陪着你，耐心地开导你，把经文解释给你听。不管在哪里，你走向哪里，他会追上你。他会在你北漂的蚂蚁公寓里追上你，他会在你深夜加班的办公桌上追上你，他会在医院的病床上追上你，他会在你躺平的家里追上你，他会在你背离他的时候追上你。大卫说，慈爱和恩惠会一生追随你。这两个门徒与神的呼召背道而驰，他们本来应该等在耶路撒冷。耶稣曾经告诉门徒们，圣灵会降在耶路撒冷，他们却在离开圣灵要降临的地方。但是神说，我要跟你一起走。这不是宗教，宗教不能像恩典一样追着你，宗教是要你去追他，恩典是他会来追你。我们要传去追人的道，而不是把人拒之门外的道，这才是与神同工。在复活的那天，耶稣走在尘土飞扬的乡村小道上，他没有穿西装革履，他穿着拖鞋，他找到了克里奥帕。克里奥帕非常沮丧，他停下来向耶稣解释，他们的希望破灭了。也许我们需要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他的感受，我们没办法想象，他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希望来拯救他们的人，自己却被钉在了十字架上。他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希望带领他们战胜罗马人的基督，被罗马人羞辱处死。可我无论如何不能认同的是，他们听到了他复活的消息，却还是不愿意再多等一天。其实盼望是一种能量，他们身上缺乏这种能量，我们中有很多人都缺乏这种能量。他们用过去时态谈论他们的盼望，因为他们看不到神的同在，他们不知道神永远不抛弃，永远不撇下，而只要神与我同在，我永远不会缺少盼望。神在世界还没有奠基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你，说明他早在你还没有进入今天的困境之前，就已经为你设计了出路。他们跟耶稣讲耶稣的死，好像耶稣会被惊到一样，其实死就是耶稣来这世上计划要做的。所以告诉你身边的弟兄姐妹，给神一点时间，给神一点时间。 你只是看到他被挂在了十字架上，并不能判断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。他也许会从坟墓里复活，站到你的面前。但是如果你现在就彻底放弃了，你就没有机会看到，甚至你看到了，你也不知道。给神一点时间，如果神没有在你想要成就的时候成就，你要给神一点时间。这叫做周转时间。做生意的人都知道，要获得利润，资金必须周转。要利润，就要有资金的周转。不炸就没有油，没有试炼就没有胜利，没有忍耐就没有力量。所以耶稣说，基督不是必须这样受难，然后才进入他的荣耀吗？难道耶稣不是也要先受难才获得权柄吗？难道耶稣不是也要先戴上荆棘的冠冕才得到万民之上的名吗？难道耶稣不是要背上十字架吗？如果他受难了，如果他等待了，如果他在克西马尼园这样祷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意愿，那我们不更应该这样吗？只是因为你感觉山重水复疑无路，不代表事情就要这样结束。只是因为你看不到变数，不代表事情就要这样结束。复活的力量就在你的里面。有时候因为太近了，你反而看不到。有时候离你越近，你就越难注意到。这两个门徒就站在耶稣的旁边，他已经得到了所有的权柄。他们站在供应的源头，却感觉缺乏资源。复活的能力不是从风景如画的地方来的，而是从十字架来的，是从墓穴里来的。有时候复活的能力外表看上去很沮丧，有时候复活的能力外表看起来很困惑，有时候复活的能力看起来像是走反了道路。他们说，我们一直希望他拯救以色列。他们本来有所盼望，但他们的盼望被十字架缠住了。可就在一瞬之间，他们却站在了复活的身旁。克里奥帕并不知道是耶稣在给他们解释经文，所以并不需要你意识到是神在为你做工，神就能为你做工。万事相互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被他的旨意呼召的人。只是因为你认不出他的同在，不代表他不在。只是因为你没有看到，不代表他没有做到。只是因为你感觉不到，不代表他不会成就。耶稣说，我会跟你一起走完这七英里。经上说，将近他们所要去的村子时，他们以为他们走到了终点。你以为生活就要这样结束了，你心里有一种认知，以为神的工作就是这样了。经上说，耶稣略作要往前走的样子。耶稣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要世人都知道我又活了。但是他们就极力挽留他，说，时候晚了，太阳已经平息了，请与我们一起住下吧。耶稣就进去与他们一起住下。像克里奥帕这样失去盼望垂头丧气的人，都可以在耶稣复活这天把神请回家去住。假如耶稣能够为克里奥帕这样做，他难道不能为你也这样做吗？他们说，在我们这里住下吧，我们还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我们觉得你特别酷。我们还不完全明白你说的，但是我们觉得你特别酷。天气已经晚了，而且还下着雨，你肯定也不想在外面待着吧，来我们这里住下吧。有一些人结不了果子，是因为他不能扎根下去，是因为耶稣不能在他心里住下来。其实只要你邀请他，创造世界万物的主耶稣也可以住进毫不起眼毫不知名的小村子。经上记着，吃饭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后掰开递给他们。耶稣曾经说，他是生命的粮。粮在古希腊文中就是饼。他拿起饼，他就是饼。他的同在就是他的供应。如果你拥有他，你就拥有一切。如果你没有他，你有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成为你真正需要的。所以他拿起他自己， 他掰开了他自己，他对这饼做了罗马人对他的身体所做的。跟耶稣同行是一种享受，而现在跟耶稣坐在一起吃饭对他们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。他们在桌上看到了他们行走时没有看到的。行走的时候他可以把手藏在袖子里，但是当他拿起饼递给他们的时候，他让他们看到了铁钉曾经穿过的掌心。他把破开的饼递给他们，就像递给他们自己被破开的身体。他的破碎成为了他们的祝福。总有一天你会知道你那伤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。那让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正是带给他们复活后的基督的。他们抱怨的让他们的盼望完全破灭的事儿，正是带给他们完全的救赎的事儿。我们很少想到会从耶稣的钉痕认出神，我们以为我们会认出站在高山之巅的神，但是神说，今晚你会看到意想不到的复活。你不是在你的强大上看到神的力量，你是在你的软弱上看到神的力量，在我的软弱上他更刚强。所以克里奥帕，不管你是谁，神在告诉你回来，回到耶路撒冷来。经上说忽然他们眼睛明亮了，不是通过他们预期的方式，不是通过他们想要的东西，他们认出是耶稣。他们通过他的伤痕看到了他们在他的话语里没有看到的东西。然后耶稣很快从他们眼前消失了。耶稣为什么离开？因为耶稣不会让他们留在以马忤斯。神爱你爱到愿意跟你在你所在的地方相遇，但是他太爱你了，不可能让你留在那里。神说回来，回来。你把背转向了神，你把背转向了盼望，你的脸上满是愁容，但是神会带你东山再起，回来。经上写道，二人彼此议论说，一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为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不是很火热吗？他们的心里很火热，他们虽然理智上不知道，但是他们灵里知道，一路上是神在为他们做工，一路上神在为我做工，在过程中神在为我做工，在我走了弯路的地方神在为我做工，在我陷入深谷的时候神在为我做工，在我攀登陡坡的时候神在为我做工。经上说二人马上赶回耶路撒冷，他们回到了他们本来应该在的地方。复活不只意味着耶稣站起来了，还意味着你也可以站起来回去，站起来回去。你不能待在以马忤斯，圣灵就要来了，圣灵就要降下来了，复兴就在这里，复活的能力就在这里，伸出你的双手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神不只是目的地的神，他是你走弯路的时候陪伴你的神，他是你绝望的时候给你希望的神，他是你放弃的时候叫你回来的神。回到你的信心里，回到你的命定里，那里有平安喜乐健康富足，那里有他为你准备的一切丰盛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